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66节。诗篇119篇166节，我来读：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阿门。在25日召开的运营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将要谢牧师成为对外主任牧师聘请的决定。聘用委员会之所以决定聘请将要谢牧师为共同主任牧师，是因为他表现了实践我们教会使命的热情，并认为他将成为兼具灵性和人格的主的仆人，以正直和忍耐与教友和施工者们一起承担起对外施工以及教会使命的人。为了将有些牧师的施工，请教友们为他祷告，我们将感激不尽。将有些牧师将在下个主日礼拜时讲道，并向教友们问安。看当今世界的局势，便会发现有战争、地震，然后有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变化。有些人会说，这些事情过去也发生过，而且这也将过去。但对那些相信并遵循神话语的人来说，每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圣经中关于末世迹象的话语。无论这些事情是否发生，我们都应该铭记神的话语。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话语应当铭记在心。正如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一样，有一天炮弹可能会飞来结束生命，地震可能发生，建筑物坍塌导致生命的终结，或者可能因暴雨或狂风生命终结，或者生命可能会因突如其来的机密疾病或事故而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束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将各自站在神的面前。一旦站在神面前，将检验我们是否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信得有多深，是否正确的相信，以及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否坚定的相信，以及我们是否正确的遵行了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对于我们蒙受神恩典的人来说非常重要。诗篇第119篇，今天我们读了的经文教导我们遵行话语的重要性。这是诗篇第119篇第21联诗人的告白，第166节：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这节经文表明诗人寻求神的拯救。166节按照字面理解，是因为他遵行了神的命令，所以请求神的拯救。当诗人呼求应许之神的名字的时候，主要称呼神为耶和华，实际上是在请求神照着应许拯救他。第166节的告白意义解释开来，可以理解为：神啊，我已经遵行了你的话语，现在求神按照你的应许拯救我。然而我们所了解的救赎只能通过信心获得，陷入最终的人只有通过信心才能够得到救赎。相信耶稣 便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然而这种信心是由罪性的人自己是无法拥有的，因为有罪性的人没有自己可以相信耶稣的知情意。我们相信耶稣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因此宗教改革者强调了唯有信心以及唯有恩典。圣经也传达了这种恩典，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上半部所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信得救，这信心是神恩典的证据，不是我自己选择相信耶稣。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下半部，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在充满罪恶的世上可以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凭借神的恩典，根据我们各自得到的信息。离开信心，凭借任何行为都不能得救。然而当我们听到今天经文中诗人的告白时，不禁会思考遵守神的命令是否能够得救的问题。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将回想起耶稣所教导的真理，即借着神的恩典，通过相信耶稣基督便可以得救。让我们来思想话语。在共观福音当中，有一位富有的年轻人前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时耶稣回答说，当遵守诫命。这位富有的年轻人进一步问，什么诫命？耶稣列举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等诫命。从这些回答可以看出，耶稣告诉我们，那些遵守诫命的人，也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便可以得救。那么一个人一生当中是否可以完全不违背诫命而完全遵守呢？答案可以在耶稣与富有的青年之间的对话中找到。富有的青年告诉耶稣，他遵守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等这些诫命，并宣称自己都遵守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富有的年轻人只是自己认为已经遵守了这些诫命。耶稣对富有的青年说，要遵守就要完全遵守诫命，并解释说要爱人如己的实际意义，告诉他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但由于富有的青年有很多的家产，无法遵循耶稣的教导，于是他就忧忧郁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最终证明富有的年轻人没有完全遵守诫命。那我们呢？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遵守诫命，并且也不可能完全遵守。我们与这位富有的青年一样， 那我们不能因着遵行神的话语而得救吗？耶稣的话语不可能是错误的，对吗？如果有人能够完全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就可以得救。从耶稣向门徒们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很难通过遵守诫命而得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关于财富与天国的教导，而且也可以扩大为对那些满怀自私和贪婪等罪孽的人，无法通过遵行诫命而得救。对耶稣的话语，当时的门徒们听了之后大为震惊，并向耶稣提出了疑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这样回答：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意思是人无法靠自己可以解决救赎的问题，救赎的问题完全依赖于神的作为。这意味着人不能凭着行为得救，而是通过神的恩典和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为了成就这个救恩，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代替罪人承受十字架的死亡。那么如果富有的青年卖掉自己的财产并分给穷人，他就能得到永生吗？如果富有的青年卖掉自己的家产分给穷人，如果他这样就可以得到永生的话，那么教会向信徒勉强收奉献，果然是正确的做法吗？实际上，富有的少年还是其他人，如果仅仅通过卖掉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难道他可以一生都遵行神的诫命，一次也不违背吗？卖掉自己的财产与人分享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但只是守诫命的一部分而已。从教会历史来看，出现了一种教义，认为可以通过出售财产并分给穷人或向神奉献的方式来实现救赎。反对这个教义，路德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根据这样的话语又进行了宗教改革。离开信心，人不能够凭着行为得救。离开信心，仅仅因遵守一两条诫命，人不可能得救。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能遵守诫命行神的话语吗？如果要求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世人遵守诫命，难道他们能够正确的遵守吗？对于那些陷入自私和贪婪当中的人，是他们是违背诫命的人，岂不是不能遵守诫命的人吗？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诗人在诗篇中所宣告的：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呢？要如何来理解呢？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诗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位诗人不是没有信仰的人。诗人是一位热爱神和热爱神话语、相信神的人。166节的告白，不是不信的人，或行为救赎论者所说的宣告，而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的告白。诗人所说的救赎，并不是指通过信仰成为义人和获得永生的救赎。诗人所说的救赎的主要含义，是在现实困难中获得拯救，即恢复的拯救。即使这位诗人所经历的困难根源于自己犯罪导致神的惩罚，也要知道在神所说的应许当中，约定悔改并归向神的人将蒙怜悯并得到恢复的拯救。这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丰富的祝福之约。诗人宣告，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意味着思考神的约，反思自己以往信心不足的生活，并渴望过更加顺从神话语的生活，遵行话语，恳求神现在给予恢复。在教会内外，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陷入困境，牧师很难逐个找出每个人处于困境的原因并解决问题。因此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自己也很难找出问题的原因。如果你正身处困境之中，尝试像诗人一样专注于遵行神的话语，查找那些虽然听过话语但却未实践的部分，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可以尝试，逐一改变这些方面，然后向神祷告。那么正如这位诗人一样，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这会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力量，内心将充满希望。与没有遵行话语仅仅祷告啥求神拯救我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今天的经文当中，诗人的告白可以应用于教会这个信仰共同体，要从教会内部把错误的传统和规则中实现教会本质的复兴，必须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改革。如果今天的教会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就需要体验诗人所说的恢复的拯救，通过遵行神的话语来恢复教会的本质，这就是教会改革。如果忽视遵行神的话语，或误解和扭曲神的话语，那么教会就会腐化。宗教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那么今天的教会改革应该由谁如何来进行呢？耶稣基督从现代的角度可以称之为宗教改革者，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当中纠正了犹太人对于单一神论和律法的误解。当罗马天主教教会误解和扭曲圣经的时候，宗教改革发生了。宗教改革家路德是教会内部的人，而不是局外人。是耶 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可以说是犹太教内部的人。要实现真正的教会改革，需要的是内在的人，需要的是内部的人，而不是外局外的人。需要内部的人揭示教会内部的问题和扭曲之处，为此需要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神的话语。16世纪宗教改革者们提出了回归原点的重要口号，这与唯有圣经的口号同一脉络，呼吁回到神的话语圣经，要正确理解神的话语，并按照神的话语进行信仰生活。这一口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教会传统存在问题。如果教会传统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那么教会就会堕落。在福音书中，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责备了他们。那时的犹太人把长老们的传统看得比神的话语更重要，违背了神的话语。这些传统最终是由长老们决定的，因此依据教会传统而做出的教会决定，很多时候教会的决定被置于圣经之上。1486年出生的德国神学家约翰·埃克以及其追随者曾主张圣经的至高权威受到教会决定的影响。今天的改新教信徒自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甚至对于当时有人提出这种观点感到疑惑。然而在当时，这种观点却被人接受了，从而导致了教会的腐化。认为经过圣灵的感动和光照，得以完全的圣经权威被教会决定，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说的教会决定是由那个时代教皇以及神职人员做出的决定。曾有人反驳说，圣经至上权威受到教会决定的影响，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瑞士宗教改革家慈运里曾提到，教会是由神的话语而产生的。这句话表明，神话语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那些诋毁者亵渎了神圣洁的话语。如果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人，也是神的话语，那他们就不会这样说。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圣洁的话语而建立的，难道不是吗？教会成为救恩之路和世界的光，都是因为神的话语，怎么可以排斥主的话语，用圣职者所协议的教会决定来左右圣经的绝对权威呢？若要成为教会的改革者，我们便不能停留在教会的传统，而是要回归到神的话语，回到根源。没有每天默想神的话语，就无法成为教会的改革者。现在教会内外要思考那些对教会提出批评之人的问题所在， 有多么常常默想圣经话语，又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呢？每天默想圣经，也很难更深理会神的旨意，当然也无法全然献上主日礼拜。仅仅每周参加一次教区圣经学习，能够很深理解神的话语吗？即使每天花很多的时间深入默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才能够成为教会的改革者。耶稣的宗教改革，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以及随后持续的教会改革，都是借着神的话语而成就的。如果有人认为今天的教会需要改革，那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需要回到根源，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话语意味着不仅仅读话语，聆听神的话语，还要通过行动来持续遵行。作为教会内部的人，只有成为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够成为教会改革的主体。耶稣所说的长老们的传统，教会历史当中出现的教会传统，或者今天教会内部的规则和传统，不可能兴起教会改革。只有当我们爱神的话语并遵行的时候，教会改革才有可能发生。耶稣基督对富有的年轻人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成为完全人，就要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虽然是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相信耶稣而得救，但如果在得救后持续过着不遵行神话语的生活，那么就让我们变成遵行神话语的人吧。因此，让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困难时，成为告白：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希望我们能成为这样告白的人，希望如此，教友和家庭以及教会就可以临到恢复的拯救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因为人无法通过遵行诫命而得永生，感谢神差派了拯救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通过十字架流出宝血，使我们凭着信心而不是出于行为，为我们打开了救赎和永生之路。是啊，你知道我们没有自己没有信心，通过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拥有了信心。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都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已经通过信心成了神的儿女，但在生活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危机和困难，每当那时，我们有时会叹息、祷告、恳求神拯救。但我们承认在遵行神话语方面有所疏忽，求神怜悯，亲自引导我们，使我们像诗人一样遵行神的话语。求神引导我们得到恢复的拯救。为了教会的改革，让我们首先回到作为根源的神的话语面前，通过行为来实践我们未能遵守的话语。求神让我们成为遵行话语的人，通过遵行话语成为拯救个人、家庭、教会和世界的通道，并让我们成为改革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